中共政局临界点，彭丽媛消失，何卫东失踪，权力重组已启动。FBI 总部撤离华府，1500特工全美大迁移。日本首次本土发射导弹，目标锁定中共。20年首见英国超越中国，成第二大美债持有国。川普将宣布新税率，150国正待关税信函。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17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四中全会预计在2025年秋季召开，作为影响未来政治走向的关键时刻。近期一系列高层移动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知名时事评论员江峰、童文超分别发表评论，指出中共政局已进入微妙变局，习近平权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超从中美谈判切入，指出五月初美中在日内瓦达成关税战休战协议之后，中共官方报道罕见未提习近平的名字，而是以中共领导人代替，并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递交李强签名的信，暗示总理李强或主导谈判，习近平遭边缘化。他强调这个不是不误，而是中共宣传系统刻意选择的措辞，反映习近平在整体内的地位动摇。文超还指出，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经失踪超过2个月，军网和国防部网站关于他的报道被清空。同时，彭丽媛自2023年起几乎未再出现在中共新闻网，这些异常动向暗示习近平核心圈曾遭系统性削弱。他推测四中全会或成为党内反习力量发动挑战的契机，虽然未点名丁士祥，但分析中暗示他或将成为权力重组的关键角色。江峰则聚焦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的发表，指出这份文件将国家安全范围扩至意识形态和个人行为，为清洗行动铺路。他认为白皮书是习近平藉由技术加强统治的工具，包括大数据、 AI 和步态识别等，可能在四中全会后大规模应用。他还提到习近平曾经神隐72小时之后才现身外交场合，显示权力斗争达高峰。四中全会或将用技术取代人事忠诚，清除不听话的派系。即使江峰和文超的立场不同，但两个人都认为中共政局正处于转折点，经济困境、军内动荡、外交孤立，种种迹象显示四中全会可能成为分水岭，是习近平进一步集权延任，定是党内反扑的开始呢？至于丁士祥，江峰未点名，但暗示他必须在清洗中证明忠诚。文超则认为一旦反习势力形成，丁士祥或将成为关键棋子。四中全会结果扑朔迷离，中共是否走向更严控的统治，定是迎接权力重新洗牌的时刻呢？这个将影响未来10年的中国政治走向。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认为丁士祥会不会在四中全会前后出手呢？如果你认为会，他正在等待最佳时机的，请留言 A。 如果你认为他不会，他是忠诚执行者，请留言 B。 四中全会的结果你倾向哪一种呢？习近平稳固权力再延任一届，请留言 C。 反习派逼宫成功，出现重大转变，就请留言 D。 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5月1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 Cash Patel 宣布 FBI 总部将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胡佛大楼迁出， 另外将有1500名特工被派驻全美各地分局。帕特尔表示，现在 FBI 总部既不安全亦不符合顶级执法机构的标准。他在接受霍士新闻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采访时表示，联邦调查局将离开胡佛大楼，因为对我们的员工来说，这座大楼不安全。我们希望如果你来到世界上首威一指的执法机构工作，而不是这里。采访在5月18日播出，帕特尔在采访中还表示，联邦调查局达到规定的人数时有38000人，虽然我们目前并未达到规定人数，但在华盛顿特区周围50英里的首都地区就有11000名 FBI 员工，这个几乎是 FBI 的1/3的力量。而这里的犯罪率并未达到全美的1/3，所以我们会将总部1500人调派到各地。他还补充说，每个州都会增加人手。我认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激励美国人成为情报分析师和特工。他们会说，我们想去 FBI 工作，因为我们想打击暴力犯罪。我们想被派往全国各地去做这份工作。这个就是我们在未来3至9个月内要努力去做的事。在过去的10多年里面，联邦调查局和总务管理局曾多次尝试寻找新总部，但都未能达成所愿。在2023年底，曾选定马里兰州陆地为 FBI 新总部，只在华盛顿保留可容纳750至1000人的小型设施，但这个选址引发了争议。前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Ray 质疑这个选址存在利益冲突。 FBI 总部换新家，特工力量打散重组，这个是一次重大的机构战略迁移，亦是一场向全美犯罪宣战的信号。近日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将在6月底在境内对空射击场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训练。射击场位于北海道新日高町，导弹可以从陆地攻击海上舰艇。陆上自卫队表示，年度地对舰导弹发射训练计划在6月19至30日在日本最北端的主岛北海道南部海岸举行，目的是提升反舰能力。这个将是日本首次在国内展开射程达100多公里的远程导弹训练。据报道，训练计划包括2次发射，届时将发射未携带武器的导弹，攻击射程西南方向方圆20英里范围内的水域目标。这个靶场位于津轻海峡东北部，津轻海峡西接日本海，东临太平洋。这个海峡将日本的两个主要岛屿分隔开来，北边是北海道，南边是本州岛。之前由于空间限制和安全考虑，日本的导弹试射活动均在美国和其他海外地区举行。即将举行的试射活动将标志着日本首次发射国产88式导弹。中共军舰舰队的扩张和海军活动的持续增加，促使日本提升本身军队击沉对手舰艇的能力。日本正在研发12式导弹的升级版，并已订购两种具有海上攻击能力的美国导弹。日本、台湾和菲律宾一起构成第一岛链的一部分，这个是美国围岛政策一部分，目的是通过盟友领土来限制中共和俄罗斯进入更广阔西太平洋的军事通道。为了能够与中共对抗，陆上自卫队正在加强琉球群岛的反舰导弹部队操练，目的是通过国内训练方式增加部队作战能力。若中共对台湾有所动作，反舰导弹除了可攻击敌方军舰之外，亦可用于反击敌方基地。目前日本政府正持续加强九州、冲绳地区反舰导弹部队的部署。日本政府将日本列岛周围的5条水道指定为国际海峡，中俄海军舰艇曾试用这些水道通行。日本防卫省定期监测并报告他们的动向。日本2024年防卫白皮书指出， 中共正在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包括军事活动。中俄还在日本附近进行联合轰炸机飞行和海上航行。这些反复的联合活动明显的目的是对日本展示武力，从日本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令人非常担心。日本这样做目的是增强防卫力量，并为国内各部队提供更多训练机会，预计将有约300名人员参加演习，是海外训练时的两倍。专家直言，这个是日本军事战略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不再依赖海外试射，而是将战场拉回去本土，从观望变备战，从象征走向实战。面对中共军舰步步逼近，日本这一次不再沉默了，正式出招，西太平洋的风云已经静静变色。根据美国财政部5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海外持有的美国国债量增加了2331亿美元，达到90500亿美元。彭博社汇编的最新数据表明，这个是英国20多年来首次在持有美国国债数量上超过中国。2019年，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后来被日本超越。5月16日发表的数据显示，至少在4月份美国国债市场动荡之前，市场没有出现任何针对美国国债的抛售活动。4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多国同时征收对等关税，导致美国国债、美元和股票当日一度出现抛售。英国、日本、加拿大和比利时等在3月份都有增加美国国债持有量。数据显示，日本的美国国债持有量是连续3个月增加，数量达到11300亿美元。美国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增加7793亿美元，超过了中国的7654亿美元。中国则在三月份净抛售276亿美元的长期美国国债。加拿大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增加了201亿美元，达到4262亿美元。比利时持有的美国国债在3月份增加了74亿美元，达到4021亿美元。据市场分析师表示，比利时持有的美国国债包括中国的托管户口、开曼群岛对冲基金等杠杆投资者的热门注册地，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了375亿美元，达到4553亿美元。彭博美元现货指数3月份下跌 1.8%， 4月在美国全球关税威胁引发的市场波动中跌幅扩至近 4%。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3月份几乎未变，但在4月份从最低的 3.86% 飙升至最高的 4.59%。 近期随着中美官员的会晤，两国互降关税，缓和了部分贸易战担心。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川普政府宣布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这个是自4月贸易战开始以来美国政府首次达成的关税贸易协议。根据最新数据，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国债第二大海外持有国，目前已经被英国超越，跌至第三位。这个是英国20多年来首次美债持有量超过中国。5月16日，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阿联酋期间表示，美国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开始向一些国家发出信函，告诉他们听向美国出口商品需要缴交多少关税。川普曾在4月2日宣布全球关税计划，并在4月9日对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免征对等关税90日，等其他国家有时间和美国达成协议。即使对等关税暂时豁免，但这些国家仍然需要支付 10% 的基准关税。16号，川普在阿联酋首都阿布达比举行的商业圆桌会议上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将在两三个星期内向一些贸易伙伴发出信函，告诉他们需要支付的关税，并表示 我哋同时有150个国家想达成协议，但你唔可能见咁多国家，所以我认为喺接落嚟嘅两三个星期内，贝森特同卢特尼克将会发出信函，基本上话俾大家听，我哋会非常公平。佢哋喺美国做生意要俾几多钱？川普政府一直在同欧盟、日本、印度和南韩等贸易伙伴进行谈判，并在5月8日宣布同英国达成贸易协议。英国是在川普宣布全球关税后第一个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5月11日，美中贸易代表团结束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关税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互相下调关税90日。下调幅度为115%。南韩贸易和工业部长安德根16号表示，首尔将努力在7月最后期限前和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协议。安德根在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后表示，两国将在下个星期举行技术磋商，推动关税谈判，并预计在6月举行另一次部长级会议。从信函即将发出到协议陆续达成，川普政府正按部就班推动全球关税新政策。未来几个星期，150国怎样回应，或将决定新一轮国际贸易格局的走向。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早上九点嘅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